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来到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在世界上几乎各地的神话都提到，在远古时代曾经发生过一段大洪水的时期，大部分内容亦提到神是因为人类犯罪，所以降下大洪水来消灭人类。这样是不是真的有大洪水发生过？今天就让我们了解一下各地有关大洪水的记载。首先去看苏美人记载的洪水传说。苏美人是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东地区的古老民族，从现代伊拉克沙漠地区大量出土了苏美人的楔形文字泥板，记载住美索不达米亚的神话和传说。地球曾经发生过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洪水，泥板上有着神奇的记载。记载是这样写，在很久之前，四位神灵共同统治这个地球，苍天之神、大护法神、战争和爱的女神、水神。其中水神最关心人类，是人类的守护神。在那个时代，地球上人烟稠密，人类不断繁衍，整个世界充满着噪音，就好似野牛的叫声，吵到天神都不能够睡觉。大护法神听到人间的嘈杂，就对座上的神明说，人类的喧闹实在好刺耳，吵得我们都不能够安宁。于是众神就决定要消灭人类。水神怜悯世人，他来到皇宫，站在芦苇的墙外，对宫殿内的国王说，说人间即将发生一场大灾难，要赶快建造一艘船，要保住大家的性命，放弃所有的财物，要赶快逃命，不要再依恋世俗的实物，最紧要赶快拆掉皇宫，依照一定的尺寸做一艘船，长阔比例要均衡，将所有世界上生物的种子存在船里面。国王听了之后不敢怠慢，立即动手建造一艘大船，并且将所有的物品搬上船，将所有生物的种子储存在船舱里面。一家人上船之后，他还带了牛、马和其他牲畜，还有各行各业的工匠。大灾难终于来到，在破晓的时候，天际出现了一堆乌云，风暴之神骑住马发出阵阵雷声，将白昼变成黑夜，连续六日六夜暴风和洪水一起发威，咆哮着波涛汹涌，洪水淹没了整个世界。在第七日的黎明，暴风终于平息，海面渐渐回复平静，洪水开始消退，望出去一片死寂，大海一望无际，平滑得就好似屋顶咁样。地球上的生灵全部葬身水中，周围望去看到的都是白茫茫的大水，大约有40里外。水中有座高山，船就向住高山飘过去，就在山腰角前。国王将船紧紧绑在尼西尔山上。第七日的朝早，国王打开了笼，放出一只鸭子。这只鸭子在水面盘旋了一阵，找不到可以栖息的树，就飞回来。国王又放出一只燕子，他都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就只好飞回来。国王再放出一只乌鸦，他见到洪水已经消退，就开心得不断地叫，四围飞来飞去找食，没多久就消失了。令人惊讶的是， 这些记载不是苏美古国流传下来的唯一文字记录，是伊拉克出土的其他泥板里面都有类似的故事，而且有些泥板的年代差不多有5000年历史。在1922年，英国考古学家伦德纳伍利开始对巴格达和波斯湾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沙漠地带进行考察挖掘，结果发现了苏美古国的遗址，同时发现了这个城的王族墓地。在这个墓穴下面，伍利和他的助手发现了一层超过2公尺厚的干净黏土沉积层，这层厚达2公尺的干净黏土是从哪里来的呢？经过对黏土的分析研究后，发现这层黏土是洪水沉积后的淤土。伍利认为这个发现显示美索不达米亚的古老传说和圣经上记载的大洪水是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在圣经里面亦都清楚记载了这个神话，就是神耶和华见到人类的罪恶越来越大，终日所想的都是恶事，他很后悔创造了人类，就说我要将所创造的人、走兽、昆虫和空中的飞鸟全部从地上除灭，因为我创造他们感到后悔。但是当时有位猿人名叫诺亚，他有3个儿子，耶和华跟他说，你要用歌飞木做一只方舟，分开间隔做，外面涂上松香，又教他方舟的做法，又说我要将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幸免，我会同你立约，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和儿媳都要入方舟，凡血肉的活物每样带2个，一公一母带入方舟，保护他们的生命。诺亚就照耶和华的吩咐去做，过了7日，洪水开始泛滥，大地上的泉源裂开，天上的窗户都敞开了，大雨落了40昼夜，水面越来越高，天下的高山全部淹没，一切的生命都从地上消失，水势持续了150日，然后水势慢慢消退，方舟停了在阿拉纳山上，几个月之后山顶先现出来，水渐退，大地干了，耶和华叫诺亚和他的家人走出方舟，带领方舟上面所有的生物开始重建大地。在希腊神话里面都有类似的传说，天帝宙斯统治大地，见到人类越来越残忍无道，人心险恶，弱肉强食，正义和礼节渐渐远离人类，于是说人类在世间的祸源，如果怜悯他们，给他们享乐，就会令他们骄傲自大，如果惩罚他们，令他们受灾难，虽然会收敛，但转眼间又会堕落。结果宙斯决定用大雨浸死全人类，偷取火给人类而受罚的普罗米修斯，他有个仔名叫鸠海林，他和人类住在一起，时不时会劝人类向善，不要惹神惩罚。有一日，鸠海林上奥林匹斯山探望父亲，普罗米修斯跟他说，天帝宙斯将会用洪水浸死全人类，你快点准备逃命。鸠海林下山之后，立即做了一只坚固的船，将必需品都装上船。果然没几耐，滂沱大雨由天而降，落了几个月，洪水淹没了整个大地，连高山都浸埋， 幾個月之後，雨先至停。鳩海林的船漂到帕納薩斯山山頂，水慢慢退去，大地又再出現，啲人就求神請示佢哋點做。神對佢哋話：要遮住你哋嘅頭走上山坡，一邊走一邊要執起你哋母親嘅骨頭抌出去。嗰啲人推測母親就係大地，骨頭就係石頭，佢哋執起啲石頭就抌出去。果然奇蹟出現，鳩海林抌嘅石頭變咗男人，而佢老婆抌嘅變咗女人。咁人類先至可以再出現喺大地上。上一節就講到呢度，翻嚟繼續分享各地嘅神話故事。翻返嚟第二節嘅節目，講到中國大洪水，我哋必須提到女娲。傳說天地開闢嘅時候係冇人嘅，女娲喺正月初一創造咗雞，初二做咗狗，初三做咗羊，初四做咗豬，初五做牛，初六做咗馬。初七，女娲用黃土同水仿造自己嘅樣，做出咗一個又一個嘅泥人。佢覺得做得太慢，就用藤條沾滿泥漿揮舞，又點一滴滴嘅泥漿灑喺地上，啲泥漿就變成咗人。黃土做嘅係富貴人，藤條做嘅係地位低嘅人。為了令到人類永遠延續，女娲定了嫁娶禮，讓人可以憑自己的力量傳宗接代。中國神話講過第一次大洪水，說共工撞轉了撐天的北周山，滾滾浪花射滿大地，女娲急忙煉五色石來補天。天修好之後，四方都安定，人民得以安穩生活。在中國神話入面，第一次大洪水是共工和祝融大戰後發生的。共工兵敗撞倒北周山，北周山是撐天的柱，撞斷了後，半邊天就冧了，地裂開，洪水由地下噴湧而出，淹沒大地，所有生命無法生存。女娲見到災難發生，煉五色石補天，捉了大別做柱撐天，救杞州，止住大水。天補好之後，大水退，天地安定，善良的人得以生還。另一個大洪水的神話是發生在尧帝時代，書經尧典說鰻治水用了九年，史記下本紀記載禹治水十三年，這次大洪水持續了22年。當時大地被水淹沒，人民無處居住。孟子《滕文公下》提到，當尧時水逆行泛濫中國，蛇龍居其中，人民無所定。書經尧典亦提到，湯湯洪水方割， 汤汤为山，杨凌浩浩滔天。可见呢次洪水肆虐，人民苦不堪言。起初允被派出去治水，他用堵塞的方法反而令洪水加剧，九年无所作为。后来系嘅儿子禹接手治水，成功转为疏导方法，洪水最终平息，解救了人民的痛苦，亦获得民众的爱戴。书经大远莫话降水敬禹，即是话上天用洪水来警戒人类，讲明了这场滔天洪水发生的原因。在中国历代的朝代，君王就好似朝代的代表，君王的一言一行深深影响着臣民的道德行为。而大禹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德行非常崇高的君王，他治水的时候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最为人称道，所以当时中国的百姓可以在大洪水中得救，真是不可以说和大禹使全国国家社会的民风变得淳朴高尚是没有关系。在印度有一个传说，说有个叫摩奴的苦行僧在恒河沐浴的时候，无意中救了一条小鱼。小鱼对他说，今年夏天洪水会泛滥，会毁灭所有生物，要摩奴做好准备。到洪水泛滥那时，小鱼又拉住摩奴的大船去安全的地方。之后摩奴就成为了印度人的始祖，而《摩奴法典》这本书都是由他传下来。而巴比伦人的神话就有这个故事，贝尔神不开心，决定发洪水来消灭人类。伊亚神事先叫一个在河口的老人选好一只船，准备好所有的物品。大雨就落了七日，只有高山露出水面。在整个美洲130多个印第安民族入面，几乎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以大洪水为主题的神话。古代墨西哥的文书《奇马尔波波卡绘画文字书》提到，一日之内天接近地，所有的人都灭绝，山都见不到，全部都被洪水浸没。亚马圣书记载，这场是毁灭性的大洪灾，人都浸死在从天而降的黏糊糊大雨里面。在大洋洲的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当地族人入面流传着大洪水的传说，甚至仲混埋有海洋突然上升的记载。英国民族学家费雷泽曾经指出，在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130多个印第安种族入面，每一个种族都有以大洪水为主题的神话。从这些遍布全球的记载，可能我们可以说，上古时代人类真是经历过一场毁灭性的洪水灾难。这么多相似的回忆不可能是随便发明的神话，所以洪水神话其实都是表达着相似的历史真实。那除了传说之外，这些所谓的神话还保留了什么的真实呢？现代人一听到神话和传说就会联想到迷信这两个字，但是如果大家愿意换个角度想，可能会有更深的了解。试想一下，为什么古人可以讲出这么精彩的神话故事？为什么全世界都有类似的记载？是当时人类文明还在原始时期，根本不像今日那么发达。古时没有电话，没有电，就算是村与村之间的联系都是靠人力去传达。 更不用说跨州的通讯，长距离通讯是那时是不可能达成的。那全球各地散居的人为什么会有这么相似的神话和传说呢？可能情况是这样，在上古时代人类真的经历过毁灭性的洪水灾难，不同种族各分散在世界各地，灾难过后人类重新建立文明。试想下，当年经过灾难幸存的少数人类祖先亲眼见证过人类被毁灭的情况，在心情沉重之余，肯定会刻骨铭心地记住当时的情景。他们最希望就是后代可以引以为鉴，以正式的文字语言记录流传，这些肯定是惨痛的记忆和教训。那这些祖先留下的话究竟想给我们知道什么呢？综合各民族的描述，可以发现大洪水发生的共同原因就是人类道德败坏，失去了该有的善良本性，所以神降洪水消灭人类，只有极少数善良的人可以生还。这些幸存者全部都是被神直接警示灾难会来，而少数被救到的人都是因为他们是当时少数相信神和照着神要求去做的人，所以就算史前人类文明发达，留给后代的不是发达的科学技术，而是传说和神话。其实不难想象，经过了惨痛的教训，人类已经清楚知道，就算物质文明再发达，都抵不过天降灾祸。所以可以留下的很多民族，他们的祖先最想留给后代知道的是大洪水的教训。人类想过幸福的生活，必须注意道德，否则神是不会容许的。但是这些事实往往被现代人当作飘渺的传说和神话。除了因为发生的年代太过遥远之外，更加重要的是他们笃信现代科学的人不相信神的存在。今日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